请我们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九节，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弟兄们，你们自己原晓得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是你们知道的，然而还是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诡诈，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好，我想我们圣经就读这么多。我们要继续今天下午我们所说的，就是那个背景。我们讲过了，这个保罗呢是在他第二次环游布道的时候，那么因着受神的引导，他最后到了特洛亚，这不是他计划中的。后来不知不觉的就到了腓立比，又不知不觉的被赶到了帖撒罗尼迦，又到了比利亚，所以他不知不觉的就征服了那个时候就是古希腊帝国当初摇篮的那个地带。而且我们说过，保罗福音登陆的地方就是希腊大帝国跟罗马大帝国他们开国的时候，最早最早那个决定性的地方就是腓立比那个地方。所以我们知道说，神使用保罗这个世界人要赢得全世界来归向基督，所以你就会觉得凭这一切，你看都在什么，都在圣灵的掌握中，都在圣灵的安排，也在圣灵的调动中。那么我们知道说，就做比利亚，就做腓立比，我们可以说那是希腊帝国的军事中心、政治中心。但是讲到宗教中心呢，毫无疑问的是帖撒罗尼迦，因为它就是在奥林普山，也就是所谓希腊的许多的假神的偶像他们居住的地方，就在整个阴府权势黑暗的笼罩底下。那么整个的帖撒罗尼迦好像敌人的巢一样。结果呢，我们知道保罗呢就进到虎穴里面去，他果然得着虎子，有好多人呢他们就离弃偶像归向神，不是那又真又活的神。所以我们知道神借着保罗做了惊天动地的事，用三个礼拜他就福音化了那个地方，这除了圣灵的工作之外没有第二个解释。所以我们看见这一切都是在圣灵一步一步的引导。那么终于呢，保罗就到了帖撒罗尼迦。我想这个时候我们应该给大家看一点的图片，这些叫我们能够印象呢再深刻一点。我们先看目前这个图片啊，这个背景，你看背景实在说来好像是一片的废墟。其实大家如果今天到帖撒罗尼迦的话，你会发现说帖撒罗尼迦这个古城比较靠近城中央的地方，那么这就是所谓的市集。那么我们知道希腊世界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市集，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世纪里面他们可以听别人的诉讼，也可以谈论消息，也可以买卖东西，所以说这个可以说是人民聚集的地方。那么大家还记得就是那一次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因为后来这个三个礼拜福音是那样的广传，结果仇敌当然不甘心，那么后来他们闯到耶孙的家，因为耶孙呢Jason 其实 Jason 这个字其实就是耶稣的意思。那么这个名字呢结果 Jason 呢就到了的家，他以为是保罗希拉在那里，结果不在，那后来就引起了全城的轰动。那么他们整个这个暴动的地方，或者说这个在那吵闹的地方，那么就是这一带，就是 现在我们如果到帖撒罗尼迦，我们会看到有一些的废墟，那么那个就会叫你想起2000年前那个时候保罗大概所经过。不过当然周围现在都已经跟那个时候不一样，不过整个的古城啊大概样子还在，就是它是慢慢的沿着海边慢慢往山上走，那么这个整个的古城呢大概是慢慢的这样往上走。我想等一等我们看到一些图片，也许给弟兄姊妹一些帮助。我们看下面一个，那这个是一张的地图，这个地图呢就是保罗第二次环游步道的旅程。第二次环游步道，他从安提阿大概这样走，那么这一条线走到这一部分，这一条线就是他第一次环游步道他访问的几个地方的教会。然后等到他走完了以后，然后他这个最后到了安提，到了这个从前这个是应该是以哥念，然后路斯德、以哥念，然后呢安提阿、比西里亚、安提阿，那么这个就是第一次保罗环游步道他所经过的地方，也在那些地方建立了教会，同时呢也设立了长老。那么他去看望他们以后就完了，所以从这里开始这条路呢可以说是新的一条路。那么这是整个是小亚细亚了，那么保罗呢很自然的又沿着这个罗马道的就慢慢的往西走。他起头呢他是想往这个亚细亚去，士美那在这里，以弗所在这里，所以呢他想到这一带去，然后呢为主传道。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灵不许呢，结果他是想往比推尼走，比推尼就这一带，就靠近黑海，过了黑海就是苏联的。那么结果呢耶稣的灵不许，所以逼着他呢慢慢的好像是把他慢慢的就等于把他 corner， 就把他慢慢的就只好这条路可以走，那么沿着罗马大道就到了特洛亚。那么特洛亚就在海边，这个是地中海，那么在这一块的内海叫爱琴海。那么到了特洛亚呢，那就离开欧洲不远，这边是亚洲，这边还是欧洲，所以如果过到这边去呢就等于从亚洲就到欧洲去了。那么到了特洛亚的时候，那我们知道过去的在路上的时候，一面是圣灵禁止，一面是耶稣灵不许，他都顺服了。但是最后我们知道你要明白神的旨意，他一定有正面的，所以在马其顿他就明白了，明白说神要他要把福音带到马其顿，就是带到希腊半岛去。那么北边的叫马其顿，南边叫亚该亚，这是整个的希腊的半岛。那么然后呢又在特洛亚呢他就遇见了谁，就遇见了医生路加，然后环境上印证说这是神的旨意。那么正面呢有主的话告诉他应该到那里去。那么现在你就懂得过去为什么神禁止，为什么神不许，那么这个就是圣灵一步一步的带领。所以我们知道明白神的旨意就是这样的，一步一步的。那最后而且呢保罗说他就是不光他一个人，他的同人也都觉得这样。所以你要明白神的旨意，当然一面圣灵的引导，还有主自己的话，还有呢环境上的印证，那么同时呢还有呢就是弟兄们的印证。所以从这里你慢慢就很清楚神的旨意。所以保罗你看见当他走这一段路的时候，的确一路上是受主的引导的。然后从这里呢就过了以后呢就到了这个希腊半岛这边来。我们看下面一个张地图，下面一张地图。那么保罗那时候的交通工具呢，他要么是走路，要么坐车子，要么是坐船。不过保罗不可能这样坐马车是不可能，所以多半保罗是一路上是走路的。而且根据保罗的习惯呢，如果是从东边往西边走的话，他多半是走路。从西边回到东边，因为整个的土耳其那一带它的风是西风，所以呢他回程的时候他多半是坐船的，所以东往西很少，他多半是走路的。那么最后一次他完全不是他自己愿意，他被解到罗马，那一次一路上都是逆风的啊。那么这个是大概保罗他的交通的工具。下面 那么这个可以说是保罗的港口，保罗这里点点点就是保罗他经过的港口，这里很多很多的港口。那么我们说过，这个特洛亚是其中一个，这个特洛亚是特洛亚在这儿，特洛亚也是其中一个。然后呢，他就这个就应该是这个应该就是就是卡巴拉，这个这应该就是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那个附近的港，就腓立比的港口啊，腓立比再进去一点，这是它的港口。然后这帖撒罗尼迦又是个港口，所以如果你从这里坐船进去的话，那么奥林匹斯山呢就在这里。那么这个腓立比、帖撒罗尼迦、比利亚这一带都叫马其顿，是南边的呢才叫雅盖亚。雅盖亚那就有帖撒罗尼，就有这个什么，就有哥林多在这里，就有哥林多，然后呢也有这个雅典在这里啊，所以普通呢是这样。好，那么现在比较靠近一点，大家就知道，那么这个白的就是那爱琴海。那么现在有几个尼亚波利，现在尼亚波利其实就是圣经里面他第一个登陆的那个港，这个离腓立比不远，那么这是第一个的驻防城。那么这个整个的军事中心呢是安菲波利，然后再过来呢是帖撒罗尼迦，到比利亚附近呢其实就是这个腓立比皇宫所在的地方，还有呢他我们知道说这个腓立比有这个腓立比也好，亚历山大他出发的时候，那么他要从这里出发，然后到了安菲波利，然后就往东征去了，大概这样。所以这几个地方是很重要，而这些地方都是大罗马大道经过的，罗马大道经过这里，然后就往西走，然后一直到一直过坐船就到了意大利。那么尼科波利那么这是雅典。那尼科波利呢是很有趣的地方，这个我们稍微提一下，圣经里面在保罗的书信到了提多书的他提到尼科波利。那么这个城呢特点在哪里呢？我们说过在腓立比的附近就决定了到底罗马帝国是罗马帝国呢还是共和罗马共和。所以那次因为雅古斯都跟安东尼打了胜仗，所以呢就决定了江山，从此以后是罗马帝国。所以罗马帝国诞生应该是从腓立比附近，但是呢到了尼科波利的时候呢，那么这一次呢是在雅古斯都跟这个跟安东尼最后他们两个决战谁要做皇帝的，所以雅古斯都是在这一个战役上就打败了安东尼。那么安东尼不要忘记，安东尼和埃及艳后那时候是联手的，所以最后呢雅古斯都就把埃及艳后跟安东尼打败了以后，那从此以后呢雅古斯都就做了罗马的皇帝。那不要忘记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个但以理书第二章不是这个四只兽，那四只兽所代表的是巴比伦帝国，然后波斯大帝国，然后希腊大帝国，然后罗马大帝国。而且那个四只兽呢圣经又说是四个王，圣经里面都提到的。所以只有这个四个王过去了以后，然后第五个王才来的。所以这什么意思呢？第一个是尼布加尼撒，第二是古列，第三个是亚历山大，圣经都提到的。然后你读到什么地方呢？你读到这个路加福音的时候，你记不记得那里讲的雅古斯都，然后人民报名上册，然后呢主耶稣的母亲就到了伯利恒，然后主耶稣就降生在伯利恒。所以这什么意思呢？但以理书的四这个兽都出现以后，然后主耶稣才诞生的。而最要紧的雅古斯都是什么时候决定性做皇帝呢？是尼科波利。所以我们可以说呢，这个罗马帝国是从这里决定性，从此开始真的开始罗马帝国了。但是最后呢雅古斯都真的定了江山的是尼科波利的。那么在罗马的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最早的一封信是帖撒罗尼迦，那是讲到这一段的故事。 他福音怎样在这里登陆，福音怎样的进入敌人的巢穴，终于呢得着胡子。那这一段的故事是帖撒罗尼迦的故事。但是等到你读到提多书，就是保罗书信最后的三封书信的时候，他提到的一个城是什么呢？是尼哥波利。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啊，圣经用这样的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的，保罗最后怎么把福音从这里登陆的。等到他打发提多到尼哥波利的时候，那个可以说福音的江山已经底定了。那个时候福音大体上来讲，因为很可能保罗已经把福音送到西班牙去了，然后再回来，然后呢再打发这个谁呀？打发提多呢就到尼哥波利，而且尼哥波利后来就进到今天的阿尔巴尼亚，那么那一带，所以这个就神怎么样使用保罗？所以你看，圣经用历史、用地理，然后来证明给我们看见神怎么样使用保罗这样的一个人。好，我们看下面一个。那么这一代就是马其顿，那么这里这几个景色是这样，这几个景色呢是我们说过，这个保罗经从帖撒罗尼迦逃到比利亚，被赶到比利亚，然后到比利亚呢，他们就门徒们就把打发他到海边去了，所以这个就是他一路上被赶到海边，他一路上所看见的景色。虽然是一路上都是美景，但是保罗没有心情，因为保罗那时候所想念的，就是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了。一个母亲，她的孩子从她怀里被抢走了。现在你一路上看的是最好的风景，但是你可以感觉得到保罗的心情。那今天这些风景还在，保罗当然是不在，但是这些景色呢，你如果看到，你就能够想到保罗他一路上还是能看到这样的一幅这些景色。但是他心中，你可以晓得他所怀念的，就是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好，在下面。那么这个就是整个帖撒罗尼迦的市集，啊，所以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我这个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那这里面有很多。那今天那个旁边还是现代式的建筑。但是呢，那里面有各种，那所以这个很多的古迹，有的是他们的市场，那么还有是这个本质应该他们当初卖东西的地方，那么这个就是一些的古迹，啊，那么这是剧院，就是这剧院就是那个时候，罗马保罗他是罗马公民，所以他当然这些地方应该也都去过。那罗马剧院就是他那个建筑是可以不要用麦克风的。你很远声音都可以听得见，还有下面，那这个是很美的景。你这从山上拍下去，你看了吗？这现在的帖撒罗尼迦，这就是海港，这就是爱琴海嘛。那么如果你从高的地方看的话，那么帖撒罗尼迦景象就这样。那么所谓的古城呢，就是从海边一直到山上。那么有的人说耶稣那家是靠近山上，但是我们宁愿相信说耶稣那家应该就是靠近市集的附近，市场的附近。然后他你知道乱哄哄的，然后他们呢要把保罗，本来以为想把保罗找出来，然后呢因为他觉得这就是搅乱世界的，所以那个暴乱呢就在这一带发生。那么罗马现在还有一个古迹，就这样的一个城门。这个城门呢，这是右边的一半，这个左边还有一半不见的，那现在只剩下右边这一半，所以应该是双拱门。那么大家看呢，这个路就是古道，就是罗马的古道。那么就是这样的，你知道可以一直通到罗马。那右边呢，然后东边呢，可以一直通到君士坦丁堡。那么我们不要忘记，这个帖撒罗尼迦为什么是罗马帝国的宠儿呢？它可以说就是东西交通的很重要的要塞。那么同时他又是在奥林匹斯山的那个阴影底下。好，我们再看下面。那现在我们稍微看一下腓立比，这就是腓立比。那现在腓立比当初的样子大概是这样，这是城墙呀。那么今天呢，不过就是废墟，这也是市集，也是市集。那这也是一部分的遗迹。这也是他的遗迹。那么那个金山就在附近。 金山，这是审判台，就是保罗那个时候啊，不是到腓立比嘛，被审判拖到审判前就是逼嘛，那就这一带，那么他的这个监狱就在附近，那么这个就是那个大道，这个 Via Ignatia， 这就是罗马大道，一定通过腓立比的，这通过腓立比的，这都是罗马大道，这是腓立比的监狱，那么很可能这就是保罗在这里被关的。那这个就是你记得吕底亚不是在河边吗？因为吕底亚是卖紫色布的，所以他这个紫色布在哪里去染布在哪里染，普通是在河边染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河边遇见了吕底亚，他而且在那里有几个妇女在那祷告，所以吕底亚是第一个蒙恩得救的。还有呢，保罗既然主叫他到欧洲去，那么虽然他是从安提阿出发的，后来我们才知道安提阿没有供应保罗的需要，那一路上可以说都是腓立比供应的，所以安提阿不足的腓立比通通补上了。那么这个就是安菲波利，那么这一带可以说是军事要塞，就是我们知道亚历山大是从这里去东征的。好，尼阿波利就是港口了，那就是保罗就在这里登陆的，现在是这个样子，100多年是这个样子，所以你可以想象的保罗那个时候是更清纯一点啊。比利亚，那么这是比利亚，这个就是保罗后来不是从帖撒罗尼迦到了比利亚，那么去到比利亚你还可以看到一些他的会堂的遗迹，还可以看到会堂的遗迹，这都是会堂，跟会堂有关系的。其实刚才这三个图是错的，这三个图应该是放在哥林多的，对不起，弄错，也是都是会堂，不过此会堂非彼会堂，一个是比利亚的，没有关系，这个我们会以后把它改过来。现在奥林帕斯普斯山，那到现在都山东还有雪的，山上都有雪的。雅典我们稍微看一下就好了，雅典这是雅典的市集，就是保罗那个时候他不是在亚略巴谷，那就是在这一带，那么雅典当然到今天大家都知道可以看得到他那个就是雅迪娜的雅典娜的女神的庙，那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这是雅典。那保罗就在这里讲卫士之神的啊，因为他们什么神都不拜，他们就怕说哪个神万一要是不拜了，惩罚临到他，所以弄一个神叫做卫士之神。所以保罗告诉他们说，卫士之神就是创造宇宙的真神。那这个是亚略巴谷，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那么这个就是刚才说雅典的市集，这也是雅典的，所以保罗是在这里打发这个提摩太去哪里，就去这个帖撒罗尼迦的。好，这都是雅典。那这就是卫士之神。好，现在最后我们看一下尼哥波利就可以了啊，我们说就可以了，这样我们大概有一点印象。那尼哥波利就是这个，那么这个是在尼哥波利过冬。那么尼哥波利呢，大概这个样子就是这个这边是海嘛，那这个大概就这个样，尼哥波利古城应该是这个样子。那这个城墙现在还看得到。曾经还看得到，那么这个奥古斯都就在这个地方，他面对着海，可以指挥海舰队的。最后他的舰队把这个安东尼和这个埃及艳后的舰队打败，所以这是决定性的一战。这就是那个城墙，尼哥波利的城墙，这是他的水道口， 那么顺便我提一下阿尔巴尼亚，就是这是今天的阿尔巴尼亚，那就是最后那个罗马古道，最后是一直要延伸到什么？延伸到这里的，最后延伸到这里，古道，啊，那么在保罗那个时候，这是圣经里面保罗不是提到这个，他说在罗马书他提到。等等哈，他罗马书他提到，他提到以利里谷，今天阿尔巴尼亚就是圣经所说的以利里谷，就是罗马书15章的，啊，以利谷。那么所以福音一直送到这里，送到杜勒斯，那这就是阿尔巴尼亚这个港口。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罗马大道最后就一直最西边的到希腊的最西边。那最后福音呢也送到整个阿比亚，而阿巴尼亚那些土人呢是很凶悍的，那么最稀奇的就是，这个所有在狱营，就是当初不是看管保罗那个兵丁嘛，那个看管保罗的兵丁都是狱营中的人，就是皇宫里面的人，那些人多半都是阿尔巴尼亚人，都这里来的，所以保罗不止把福音送到以利利谷，而且呢。很可能后来呢，也许可能就在他，保罗就是他这个保罗不是用锁链链着的嘛？对方就是兵丁，那个兵丁很可能就是这个以利里谷的人。那么然后谈一谈才知道说他到过他们的故乡啊，然后慢慢才发现说现在保罗跟他传福音，他逃也逃不掉，这个链子是把保罗链住了，但也把对方也链住了。所以最后福音呢，不就送到哪里？就送到了罗马。所以在以腓立比书才说，在凯撒家里人问你们安。所以可见呢，凯撒家里面已经有很多人。所以你看，这个福音是一直传到以利里谷，到处传了福音。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保罗的的确最后他为了主的缘故，他把福音送到每一个角落。好，我想就这样就可以了。好，我们看过了这些以后呢，我们就可以继续，我们继续在，这是关于背景，讲到这个背景呢，我想我们这样交代一下就清楚了。那所以当我们读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封信呢。乃是一个母亲刚刚失去她的孩子，刚刚和孩子分开，不过几个礼拜，不过一两个月，她企图不安，然后把这个把提摩太呢打发去，然后最后呢，她得到好消息，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她就和提摩太跟希拉在哥林多就写了第一封信，后来呢也写了第二封的信。那第一封信呢，你如果仔细读的话，你这里能够读出来母亲的心，也能读出父亲的心。你会发现，这里的保罗不是做学问的保罗，这里的保罗啊，不是伟人的保罗。我们普通想到保罗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普通，你看，不管图画里面的保罗也好，我们想象中的保罗也好，保罗可以说是历尽沧桑，保罗可以说受尽了许多酸甜苦楚，什么都经过了。保罗可以说是一个，很坚强的人，所以普通给我们的感觉呢，保罗的确是代表刚性的，代表坚贞，代表忠心，还有呢，他非常的有学问，非常对于启示是非常高大，他实在是神的一个大的仆人，所以这样一个大的器皿，这样一个大的魂，你所期待的，不是在这里所读到的。你这里所读到的保罗和你想象中的保罗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当我们读这一封书信的时候，如果我们能进到保罗的灵里面，那么我们就真正的能够解开这两卷的圣经。你普通读圣经提要也好，你读任何的参考书也好，我想普通大家的重点都是集中在主的再来，这是没有错的。因为许多人读圣经呢，他的头脑还是重在知识，重在道理。尤其如果你受过一些神学的训练，很严谨的训练的话，你就把保罗每一封书信都当作论文一样。 所以呢，很多人读加拉提出那些贴上的前书后书都是如此。但是你读到一个情形呢，你会失望的，因为这里面绝对没有长篇大论的论述，没有的。保罗毫无问题是个成功的教授，他在教室里面，你可以看滔滔不绝，他是个很有学问的人，是很有各方面是叫人敬佩的人。但是现在呢，他所面对的是一个在摇篮里面的婴儿。那现在保罗是不是就把教室就搬到摇篮旁边呢？你看见保罗没有这样做？许多读圣经的人希望保罗做这件事，结果叫他们失望了。那因着这个缘故，你读这两卷书就读不懂了，因为你还是用神学的角度，你还是用真理的角度，你还是用论述的角度，你要明白这两卷书。结果呢，你发现说，有的地方你读不懂，原因就是这里的保罗不是那样的保罗。这里的保罗完全叫我们跌破眼镜，这里的保罗叫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我们知道对一个人呢，我们有印象的，比方说像谁呢？比方说像谁呀？像约翰。你在许多的话里面，你知道约翰给人的印象是什么？就是非常女性化的。这是约翰，因为他躺在主耶稣的怀里。但是保罗不会，保罗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是非常理智，保罗看出来是非常坚刚，保罗看出来他是意志非常刚强，所以就着他的魂的状态来说，就是他思想、情感、意志，我们觉得他应该是意志最坚刚，他思想最敏捷的，也许他最脆弱的一环应该是他的情感，就是他有情感，他的情感普通不外露的。所以，这是我们读保罗书信的时候，我们对于保罗有这样的印象。不过，现在讲的保罗的书信，我们要稍微的做一个很快的复习，这样我们才能够明白，到底帖撒罗尼迦，到底神借着保罗要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那么，讲到保罗的书信，大家记得他一共写了13封的书信。那么，这13封的书信最早写的是帖撒罗尼前书跟后书，是大概公元52年到53年写的。过了5年以后，第二封，第二组；再过以5年以后，第三组；再过以5年以后，第四组。所以很好记的，你只要记得主后52到53这个记住就好了。然后你加个五呢，就是保罗第二组书信，那就是罗马、加拉太、林前、林后。再过5年呢，那就是监狱的书信。保罗虽然在监狱里面，他写了4封的书信，那就是以弗所、哥罗西、腓立比，还有就是腓利门这4卷。然后再过5年，保罗要殉道了，那个时候应该是62到那个时候应该是67到68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保罗写了3本提字书，一本是提多，还有2本是提摩太前书跟后书。所以总的来讲呢，保罗一共写了多少封书信呢？13封书信，几组呢？4组，每一组跟每一组中间呢隔5年，5年一封一组书信，5年一组书信，5年一组书信。那么讲到这5年的时候，我们特别要稍微再复习一下保罗的一生，很快的说一下。这个保罗呢，他一生一共属灵的年日一共33年，和主耶稣一样，在地上年日是一样，33年。那主耶稣呢是分着3个阶段，30年、3年、半年，这是3个阶段。保罗不是，保罗他的33年呢刚好是3个相等的3年，11年、11年又11年。所以现在我们很好记，保罗在他第二个阶段的中间就写了头一组的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然后第二个阶段的末了就写了什么呢？就写了罗马书，还有就是加拉太书、哥林多前后。你知道尼禄讲啊，他说如果神要用一个人的话，最少你要给他20年的时间，神才能够雕刻，神才能够使用这么一个人。那么当初我听见这个话，我觉得会不会没有什么根据？会不会随便说的？不是的。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大概他得救以后22年。所以到了保罗写罗马书，他已经到了他生命的高峰。 到了他用处的高峰，也到了他启示的高峰。所以这个应该是第二个段最末了的时候。然后呢，第三个阶段，就是第三个阶段中间的时候，中间的时候就写了监狱的书信。要寻道的时候呢，就写了三本集子书。大概呀、啊，头十一年是保罗生命的婴孩期，第二个十一年是他的少年期，第三个时期呢是他的成长期。所以他从婴孩的阶段到少年的阶段，然后到成人的阶段。这也像圣经里面所说的，是结果子，然后结果子更多，最后结果子累累。这也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不光是麦子，不光长穗，然后呢有最后呢是穗长，不光是发苗，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长穗，第三个呢这个穗上就长成丰满的籽粒。那么保罗的一生大概这样。那么这个也像什么呢？也像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少年人呐、啊，然后小子们呐、啊，少年人呐、啊，还有呢，最后是父老啊。所以第一个阶段保罗所经过的是小子的阶段，第二个阶段呢是少年人的阶段，是刚强的阶段。那第三个阶段最后呢，当然就是成熟的阶段。所以保罗最成熟的当然是最后一段十一年，最有用的是中间的十一年。所以我们要知道，保罗就在这十一年里面，他完成了三次环游布道。最后当然等到他最有用的时候，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就是他最有用，他写了哥林多前后书，写了罗马书、加拉太书，就是他一生最辉煌的、最日正中天的时候，结果没有想到他忽然间失去了他的自由。所以这就是我们不懂得的。所以我们可以说，保罗最后的十一年可以说就是在死亡的阴影底下的十一年。用我们懂的话来说，最后的一段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和我们的主最后半年是一样的。我们主最后半年就是他往耶路撒冷去，那条路也是十字架道路，而且主耶稣的第二个阶段也是结果累累的。那么第一个阶段呢很有意思，主耶稣的三十年是隐藏的，保罗的十一年也是隐藏的，三年在大马色，八年在大树。所以现在我们大家很清楚，如果我们看见保罗一生的话，你现在明白了，当他到了成少年人中间这个阶段的时候，最中间的时候，他就写了什么？就写了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后书。那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比较呢？因为非常重要，因为帖撒罗尼迦是保罗书信最早的两封书信，是代表他所得到的启示，也代表他所经历的一切。不要忘记啊，在那个时候，就着字面来、书面来说，还没有四福音。就着书面来说，如果有一本书，圣经里面有一本还除了保罗书信之外，那应该是雅各书，就是新约的雅各书，如此而已。所以今天如果你讲到这个保罗呢，写这封书信，他大概已经蒙恩得救15年到16年了。所以现在呢，他不再是婴孩了，他在婴孩阶段所学习的，他已经可以都学过了。那么现在他已经迈到少年的阶段，那么等到他到了少年的阶段，现在他所接触的帖撒罗尼迦呢，刚好是在婴孩的阶段。所以请大家记得，这永远是圣灵的原则。如果你要帮助神的儿女，那些做领袖、那些带领别人的，你所学的功课一定要比你所带领的人要往前一步。如果保罗能帮助帖撒罗尼迦教会，证明说保罗已经不再是婴孩了，保罗已经进到少年期。所以这个时候呢，保罗就能够把他在婴孩时期所经过的，出信的时候他所学的种种，现在能够帮助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一面这里是保罗给帖撒罗尼迦写信， 给帖撒罗尼教会写信，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保罗能够帮助他的是保罗自己学过的，是保罗自己经过的。所以很清楚，在保罗的十三封书信里面，如果有一封书信能够很清楚告诉我们保罗在少婴孩时期他怎么经过，他学了什么功课，那最清楚的是这两封书信。所以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我们一定要把时间背景弄清楚了，然后我们才会清楚，不错，他的对象是出生的婴孩。好，现在你拿什么来供应他？你是不是对出生的婴孩把你讲堂的那一套搬来的？我们知道很多神学院的教授在教室里面学生非常佩服他，但是呢，一到教会里讲到大家都睡着了。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一个在教室里面会这个会讲道会讲会是个伟大的思想家，但是一到了摇篮旁边，你面对一个出生的生命，你拿什么来帮助他？对于教授来讲，他特点是真理，在教室里面最重要的是把真理传递给别人。但是问题在这里，现在这个婴孩他是刚刚生下来的一个刚刚生下来的婴孩，你拿什么来帮助他？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保罗他自己经过婴孩阶段的时候，不要忘记，那个时候的特点当然是生命，没有问题。一个婴孩的特点就是生命，要紧的你怎么用奶来喂他，然后做父亲的怎么样叮咛他，怎么样教导他，那希望孩子能够慢慢的长成。所以第一个阶段的重点当然是生命，但是等到一个时候父母把他送到学校里面去，那就不同了。现在来到学校，当所学的当然是真理，从前在家里面不是没有真理，但是呢那个时候不是在学校里面学习真理。所以当一个人长大到了少年阶段，他为什么要背着书包上学校去呢？因为现在他要开始知道什么叫真理。不光这样，那么到了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树啊大概长得差不多了，那么是不是长得很正常的不一定，需要经过矫正才可以的。所以在学校的阶段，你看许多坏的习惯需要经过矫正，这个树本来往这边歪的，本来有这种习惯的，慢慢慢慢要把它矫正过来。所以到了学校的时候，你看见是性格慢慢被培养的时候，然后性格慢慢被养成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因为这个缘故，等到你迈到少年阶段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你的特点是什么呢？这个时候是以生命来做根基，但是呢你为着这个是为着性格能够养成。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我们很自然的就被带到了基督的学校。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当保罗少年进到少年阶段的时候，当然他自己是进到了基督的学校，他学了许许多多，他学了基督。那么等到他回过头来，他碰到一教会，碰到有一些的教会已经不再是婴孩了，他们已经从婴孩的阶段进到少年的阶段了。那弟兄姊妹，你明白吗？等到保罗到了他第二个阶段最末了，他可以说已经慢慢从少年期进入成年的，进入成熟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他写信给加拉太的众教会，写信给罗马的教会，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弟兄姊妹，这些教会都是恩赐非常丰富的，这些教会你看已经不是婴孩的阶段了。那在这个时候呢，保罗回过头来把他在少年时期所学的，把他在第二个阶段里面所学的来告诉这些进入少年期的教会。所以呢弟兄姊妹，你读到罗马书，读到哥林多前后书，读到加拉太书，里面所有的功课是保罗他自己当他经过少年阶段的时候他所学，他怎么样在基督学校里面学，结果他也把他所学过的来告诉罗马的教会，告诉加拉太的众教会，也告诉在哥林多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 这就是为什么保罗有了第二组的书信。那么第二组书信呢，很明显的给我们看它的重点是真理，在基督学校当然是真理，没有问题，没有疑问的，是不是？那么等到保罗到了监牢，他已经是进到了第三个阶段的中间的，所以因着十字架的功课，你看保罗渐渐的成熟了。那现在他写信给在以弗所的教会，在哥罗西的教会，然后腓立比的教会，那大家都知道这三个教会他们实实在在神祝福他们，他们丰满了，他们成熟了，所以只有以弗所的教会跟哥罗西的教会他们能够承接最高的启示。所以难怪在圣经里面讲到启示最高的是以弗所跟哥罗西。为什么保罗能把最高的启示给他们呢？因为现在他们慢慢的从少年期就进到了成熟的阶段，所以他们能够接受保罗所传给他们的那个最高的启示。那不光这样，腓立比书的经历是全本圣经最深的经历，所以这个又是一个教会成熟的时候的光景。那么弟兄姊妹，保罗因为自己经过了学了有了最高的启示，也经过了最深的经历，所以他能够说我活着就是基督。那弟兄姊妹，结果保罗就在腓立比书里面就把他在第三个阶段在成熟的时候他所学到的，然后呢传递给那三个教会，当然也写了一封信给腓立门。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等到保罗写第三组书信的时候，那我要问大家，如果第一组书信的特点是生命，第二组的生命是真理，那第三组的生命是什么？道路。现在弟兄姊妹，因着保罗把这个书信给了以弗所的教会，给了哥罗西的教会，现在教会有路了。许多人一到了大学毕业就没有路了，原因在哪里？不是他成绩不好，他在学校里都学什么都学会了，但是为什么他到社会里面没有路的？有的人有路，你看见吗？其实许多成功的人他到了社会大环境里面就有了路了。所以请记得，今天虽然我们在教会在基督学校里面学了很多宝贝的功课，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神就兴起大环境来，不光在基督学校里面，然后借着每天我们所接触的人事物，弟兄姊妹，主为什么要让我们经过这一切呢？就是不止在基督学校里面，不光让我们懂得神的话，不光让我们懂得这些，更重要的，现在我们看见，等到你读到那个监狱的书信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你找到那一条路了。所以许多人为什么不明白这几卷书，为什么不重视这几卷书，你不重视这几卷书，结果路就没有了。所以非常清楚的，所以大概来说头三组书信里面所涵盖的可以说是保罗他经过婴孩期，经过少年期，最后呢经过成人期，他所学的，然后一组一组，然后你看他就很自然的一样一样的就传递给他们，然后最后到了保罗的最后的一封书信啊，不，最后的三组书信。这四组书信啊，好像春夏秋冬一样。帖撒罗尼迦前后代表属灵的春天，然后第二组的书信罗马书也好，加拉太书要代表属灵的夏天，然后到了监狱的书信是属灵的秋天。到了保罗写三本提次书的时候，保罗自己已经到了冬天了。不光自己到了冬天了，教会有的也到了冬天了。为什么？因为现在保罗写信给提摩太，提摩太在哪里？在以弗所。保罗跟以弗所的关系是最密切的，但是不要忘记，保罗在的时候，你知道他后来把长老们叫来，然后和他们道别，所以 在保罗身上，那个时候保罗那个时候的长老。但是为什么现在保罗要告诉提摩太说你要怎么设立长老？尤其在以弗所，难道以弗所没有长老吗？以弗所不是没有长老，但是教会慢慢进入冬天了，有许多年长的慢慢就凋零了，就到主那里去了。不光这样，有许多人已经寻道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当教会经过冬天的时候，现在保罗要告诉提摩太应该怎么做。所以这是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呢，告诉我们说，保罗自己他的执事也到了冬天了，所以他要提摩太能够刚强。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就好像无花果树一样，我们叫无花果树，这个结无花果的时候，它那个结无花果树是在树枝上，是怎么从哪里开始的呢？就当初上一代的无花果从哪里掉下来的，然后新一代的无花果就从那里接上去的。所以呢，现在当保罗写到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自己的确已经到了冬天了，所以他说，我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现在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那感谢主，借着三本提字书给我们看见属灵的冬天。如果主迟延的话，那弟兄姊妹是不是就教会到这里就完了？是不是执事到这里就没有了呢？不是。所以第四组的书信所给我们看见的是侍奉。那弟兄姊妹，保罗的四组的书信不只给我们看见生命，给我们看见真理，给我们看见道路，最后也给我们看见侍奉。那人怎么侍奉？人拿什么来侍奉？根基是什么？根基乃是生命、真理和道路。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许许多多人觉得我头脑好，我只要上上学校，几年毕业我就可以侍奉了。但是不要忘记，保罗当他学过了前，当他给我们看，当他给了我们前面三组书信以后，然后最后他才提起侍奉的事。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今天侍奉需要装备的，那个装备是什么样的装备呢？是生命上的装备，是真理上的装备，还有呢是道路上的装备。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你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后书，你就知道说帖撒罗尼迦的重点很当然是生命。所以当你读这段书的时候，你看见不是没有真理，有真理点到为止，尤其是福音的真理，而且非常全备。虽然麻雀虽小，但是五脏俱全，没有一样是缺少的，但是没有一样都是点到为止，没有长篇大论的。那我们要问你，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到底你读出什么东西来？毫无疑问的，你读来读去，你可以看得见，在这里做母亲的、做父亲的，对婴孩有一种期许，不光是希望这个，不光看见了生命，而且希望这个生命能够长大。不要忘记，是在这个生命的期许和期待里面，然后保罗才提到主的再来，保罗才提到背起。这个背起和主的再来和生命有什么关系呢？有绝对的关系。许多人讲背起都是问到底灾前、灾后还是灾中呢？弟兄姊妹，背起完完全全和生命发生关系。圣经里面讲背起是永远和生命连在一起的。所以一开始这里给我们看见生命的诞生，然后给我们看见生命的成长，然后最后做父母有生命的期许。到底这个生命最后长到什么情形？这里有个蓝图的。所以你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的时候，这是对于一个出生婴孩很明显那个生命成长的一个蓝图，是从诞生一直到哪里，一直到他长成，一直到他最后的情形的。所以这个我们需要有一个印象，有一个概念才可以，否则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这个印象就不深刻了，印象根本就不深刻了。 所以，既然讲了生命，既然讲了生命的成长，然后生命的长成，那么对于做父母来讲，现在婴孩刚刚生下来，但是现在前面还有十几年、20年，你最后当然有梦，当然有个蓝图的，这个蓝图当然就是我们的梦的。所以不要忘记，在这2卷的书信里面，给我们看见保罗的梦。保罗对于这个出生的教会，他有一个梦的，他带领教会有一个蓝图的，他知道要把教会带到哪里去。我要问在座的弟兄姊妹，今年我们服侍神的儿女多久了？我们服侍神的儿女，我们有没有一个蓝图呢？我们不是不会讲道，但是当你讲道的时候，你不知不觉你把教室搬到摇篮旁边，许多弟兄姊妹根本听不懂。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主日的聚会像特别聚会一样，但是你要知道，主日许多人能来聚会已经不容易了，平常没有时间，主日能够挤出时间来，他能坐在那里，他能打瞌睡都是好的，我们宁可他在聚会里面睡觉，弟兄姊妹，这是蒙福的。但是我们为什么不抓住这个机会？我们要想到是最幼稚的弟兄，我们也想着最软弱的弟兄，最爱世界的弟兄姊妹。你不能光讲一篇道是给得胜者听的，如果得胜者你要到礼拜二礼拜三讲，没来得及的。礼拜天弟兄姊妹来了，好不容易来了，我们应该照顾他们，他刚刚生下来，昨天刚刚得救，你拿什么来喂养他？拿什么来供应他？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今天神把那个子弟交在我们手里，我们有没有误人子弟呢？今天神把这些孩教会交在我们手里，我们到主面前怎么去交账呢？我们对教会有没有一个梦，有没有一个蓝图呢？保罗有的。你等一等，你看见保罗有蓝图，保罗他前面知道怎么往前去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到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的时候，你看见一面，毫无疑问，你看见这里讲的不是道理，这里很明显是一个生命在成长。然后呢，保罗怎么帮助他们，怎么帮助他们长大，然后一面怎样用奶喂他们，这是做母亲，另一面做父亲又叮咛他们，一句一句叮咛他们，不是讲大道理，能够帮助他们。然后呢，保罗几乎把他心挖出来，保罗用爱来喂来供应他们。然后保罗告诉他们说，他对他们的期许是什么，保罗告诉他们他对他们的盼望是什么。你如果仔细读1章、2章、3章，弟兄姊妹，我们觉得我们非常的羞惭。当你读这1章、2章、3章的时候，你能看见这里一个保罗乃是做父亲的保罗，这里的保罗乃是做母亲的保罗。今天我们在教会里帮助神的儿女，我们到底是做教师的保罗呢？我们是做教授的保罗呢？我们还是做母亲、做父亲的保罗？是，弟兄姊妹，这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所以不错，你看每一章都讲了什么，每一章都讲了主再来，而且每一章都讲到什么，都讲到都讲到主回来，而且都讲到好使我们在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很清楚，这里不光讲了主再来，也讲到我们的背题，然后我们怎么样站在主的面前。那表面上看好像这个是和什么发生关系，好像这个是和再来的真理发生关系，不是的。你讲的再来就给我们看，你这是整个生命成长蓝图的最高的境界，最高的目标。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解释这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间，你还得原谅我，你还得让我有一点的解释，然后呢我们就容易进到这1章、2章里面去。那首先我想很快的我稍微提一下，讲到生命成长的时候只有一个模式，这个模式呢是基督的模式。保罗说，他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么我们要问，如果基督在他里面活着的话，那保罗生活的模式就不是他自己的，是我们主的。那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因着他说基督在我里面活，那我们主在地上是怎么活着的？头30年他是隐藏的，然后到末了神把水坝拿起来了，然后呢生命的水就涌流出来了，然后3年他结果累累，到了最后 你看见他从黑门山，他可以升天了，结果他愿意走十字架的道路，那是最后在十字架的阴影底下，一直到哥哥他上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流血，为我们成功救赎为止。